弟兄姊妹平安，还是新春的嘛，还是新春，还是新春蒙福。今天讲一个题目讲到我们一种病，我们年纪大的都很关心我们的健康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就关心我们的血压会不会太高太高有需要。然后呢，我们要担心可能心可能血管硬化，我们要吃那些可能胆固醇的药。我们很注重健康。今天我们要看一种的病也是身体的病，好像讲到这个颈硬了就是亚马逊我也有这个毛病，我用电脑多所以呢我常常都很累，所以要找人按摩又做运动但今天讲这个颈抱的硬跟我们平常因为坐得太久的那个有一点的不一样今天以赛亚我们看以赛亚书的48章，他讲到，当然是对，他是对以色列人讲因为我知道你们的顽固顽紧今天我们读的那个译本顽固因为你们的桨是铁的，二头是铜的，所以我的题目就铜头铁颈铁颈那这里当然我们很清楚，他是讲到人的顽固固执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以为以赛亚在讲那些不信的人。我相信大家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家人，你觉得他们很顽固，因为你邀请他来听福音他也不来邀请他就起烦，他就拒绝你，很快起发来了你向他讲这个耶稣的真理他也不听可能你向他传道很多年了他也不信。我们都觉得这些人非常的顽固顽紧但是这里以赛亚他讲的你们顽固你们紧铁的，额头是铜的，他是讲到上帝的子民，他讲的不是一些不信的人，他讲的是什么人？他讲到是以色列人，讲到雅各，在开始的时候刚才没有念第一节，以赛亚就提醒他讲48章这一番的话是对上帝的子民讲的，这些的上帝的以色列的子民他以赛亚称呼他们为雅各，他用不同的名字来提醒他们的身份。雅各要称为以色列犹大的常常起的耶和华的名启示的那些相信耶和华信靠耶和华的人他们的地方圣城耶路撒冷是属于上帝的一个城，代表上帝的同在，他们要依靠他们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以赛亚用不同的名字来提醒他们所以如果有时候你的父母叫你比如你叫 Henry Henry Chen 然后把你的中文名字叫出来，把你所有的名字都叫出来肯定有些问题了，对吧不是叫你 Henry 来了，不是 Henry 陈先生你爸妈叫你陈先生，你肯定有点问题陈先生进来在这里先知他就用不同的名字提醒他们我跟你们讲，你们是属于上帝的一群人，这里犹大耶和华的圣城的人，雅各的家。所以 下面这一番话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基督徒，耶稣的信徒、门徒，相信上帝的人，属于上帝的人，上帝家里面的人，身体的一部分啊，就耶稣属于耶稣的一群的子民，所以提醒我们不同的不同的称呼，但是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人。虽然这一群的人，以色列人，他们是属于上帝，住在圣城当中的，但是他们在这里，以赛亚补上一句，却不是出于诚实和公义。虽然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但是他们缺乏诚实和公义。我们基督徒也是，好不好？是不是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是相信上帝，都是基督徒，相信上帝的门徒，跟随他的。我们有奉献，但是有没有顺服？我们有侍奉，但是有没有悔改？我们有敬拜，但是有没有破碎？我们参加很多的聚会，但是我们有没有跟随上帝？我们可能读很多的很多的圣经啊，甚至啊花时间去念神学，但是我们有没有让上帝的话语融化我们？所以先知在这里讲的是我们这一群人基督徒相信上帝的，我们的井是不是很硬，好像田一样，没有顺服，我们都是顽固，相信上帝但没有完全的顺服。先知他在这里用井很硬就因为在当时的古近东的地方，人的生活都是以农为主耕田。耕田他们需要这个牛没有现在的机器，他们用牛他们有把这个二个横跨在牛的脖子上。所以这个牛他需要顺服这个农夫才能够把这个甲子放在他的颈上。如果他不听话不愿意不顺服这个农夫不能够把这个耕田用的镐子工具放在他的脖子他的颈的上面。所以这个以赛亚他用一个的比喻我们好像一条牛一样，我们的脖子颈硬了不顺服，不听上帝的话，不跟随上帝，上帝就用不着我们。到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们的奖赏刚硬心和耳都未受隔离的人了，你们常常的时常的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先怎么样你们也怎样。原来人没有改变经过了一千两千年的时间还是一样，都是有这个病就是贴紧同头同耳，贴紧就是不愿意低头，不愿意顺服同恶同头同恶什么意思就代表我们对罪没有那个感觉不会因为犯罪感到羞愧，不会因为犯罪脸红不会因为犯罪我们心疼我们在罪的当中都麻木了，就好像那个铜的额头一样铜头贴紧。 对这个罪我们顽固不顺服，罪不是偶然，我们偶然犯错，有时候我们讲一些话，可能上海旁边的人，我们说哦、oh, I'm sorry, I don't mean it、啊、我不是有意的，其实可能你这一句话在心中想了很久了，不敢讲，突然间你啊，在那个时刻啊，突然间啊，失去啊你的控制，你讲得出来，啊，你觉得旁边那个人一直觉得他讲话太多，啊，当然心中你不会讲，但有一天你忍不住了，你就说你在教会讲话太多，讲完以后，哎 ，I'm sorry, I don't really mean it， 其实你 really mean it， 但是因为你过去能够控制，但现在控制不了，突然间。我们犯罪也是不是偶然的失手，其实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训练出来，我们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常常的不断啊重复的来做，因为这些的事情慢慢的成为我们这个的习惯，这些可能是小的东西啊，我们看这个手机，我们知道也不应该啊，不断的看对我们也不好，要花很多的时间看很多东西，看完以后跟没有看对你人生的意义没有什么的帮助，对不对啊，你昨天看了几个小时的手机啊，播来播去啊，如果你昨天在这些的看的东西当中你学了回流什么东西，你可能没有看那些东西跟你都没有对你的人生没有怎么的帮助，但是我们其实不应该花这么多时间去看，但是我们要不断的看，因为这一个手机啊就在你旁边，你要很容易的拿到，虽然知道太多时间不好，但是啊那个的感受啊在一个时刻很好，所以你就很自然的去看啊，你觉得吃太多的泡面也不好，偶尔一点就可以啊，但是你在你的家中啊，放门啊，买很多的泡面啊，所以哎呀，今天有没时间，懒惰了，不做饭了，有吃两个泡面，你觉得虽然不好，但是在那个时刻的啊，感觉得很好。吃完以后，罪就是这样啊，好像我们刷牙一样，我们没有想过啊，今天起来我应该如何的去刷牙，应该从左边开始，右边开始，上面开始，没有啊，我们很自然的。啊，每天起来就刷牙啊，刷完以后你问你刚才做了什么也不知道啊。罪的当中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在那个罪的当中啊，不断的，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好，但是不能够从当中来改过啊，因为那个东西不好的常常在放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很容易的拿到。很容易的去做，然后给我们一个很短暂的快乐，然后我们再从头再来。罪有两种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常常去重复，但是些应该去做的我们不做啊。从前我们一直的去敬拜上帝，后来这个 COVID 来了啊，教会我们不能够回到教会，于是我停了一年啊两年，然后我就很对这个在家中啊不去崇拜啊，我们安静一下也不错啊，不用回家会，慢慢的我们也不去崇拜，然后不去崇拜就觉得慢慢的啊我们就不能够再一起的起来啊，我要回到教会去崇拜，可能很麻烦。坐公车又开车，天气又很冷啊，今天也挺冷，很冷的，很早的起来啊，英语堂呢更早啊，八点钟崇拜的更早啊，怎么早回又起来，不如在家中啊看看电视也一样，神也好像没有降祸给我，生活也不错，慢慢这个要成为你这个的循环。你就不能够从那个存亡当中走出来，有应该去做的你就不去做，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不许我们的 willpower 不许我们愿意去做什么不愿意去做什么，那是那个 环境，慢慢的那个环境啊，就支撑了我们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痛苦，希望能够跳出来啊，就好像以色列那样，他们去拜偶像，所以神要惩罚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好像这个牛一样，拿着颈啊，脖颈啊。啊，不顺服，紧硬，固执，啊，顽固，但上帝没有放弃他的子民，啊。第八章说，为了我的名的缘故，我暂时不发怒，为了我名的缘故，我向你们忍耐，不把你们剪除。我们可能不断的重重复复的犯一样罪啊，但上帝永远我们啊，给我们有机会，可能我们应该去做的啊，我们应该回到上帝，我们去敬拜，我们要奉献，我们要更爱他，我们要更使用他。所以我们没有做，因为可能每个星期天啊，我都要去跟我们那班朋友啊，去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打篮球，所以我不能够放弃我的朋友，所以我不能够去敬拜啊。星期五的晚上啊，我都有去啊，跟朋友啊一同去啊，有活动啊，已经习惯了啊。所以我们不愿意啊，上帝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不做，那个环境啊，让我们不能够有一个自由，但上帝没有放弃我们，他好像一个父亲一样啊。在第四十八章当中，这里有很多责备的话语，先知在责备他们，但是要看到那个天父好像父亲一样没有放弃。四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但愿你一向都留心听我的命令，这样你的平安就像河水滔滔，你的公义就如海浪滚滚，你的后裔必像海沙那么多，你腹中的子孙要如沙粒这么多，他们的名字也不会被剪除，也不会从我面前消灭。这里讲的好像天父好像一个父亲一样，他爱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不断的离开他，去拜偶像、巴利、拜其他的假神，不去敬拜上帝，但是上帝没有离开他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赐福给我们，乃是我们不愿意顺服。其实上帝可能已经透过牧师，透过旁边的属灵的讲解，透过圣经，透过我们的祷告，提醒我们这个你不应该做，哪个你应该做，你应该做这个，但是我们不愿意顺服。所以不愿意顺服当中，慢慢我们就觉得我就是不能够改变啊。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啊，一位的心理学家 Carol Dweck 啊，他说 ：“Believing that your qualities are carved in stone creates an urgency to prove yourself over and over。”当你觉得你自己的啊性情特质是不可以改变的，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们就会不断的，更加的坚强来证明我就是不能够改变啊，大家懂吗？啊，当你觉得我的特质就是不能够改变，我就是这样，很难人很难改变，这个也对啊。我觉得中国人有一句话也对的哈，七岁定八旬啊啊，一个人呢，所以在教会当中，可能有些人就永远都不会改变，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们就要接纳他啊。所以你越是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就不会改变啊！我不但我们不会改变，我们还加强我们的信念啊，来证明我就是不能够改变啊！这个就是这个心理学家讲的，除非 有一些缺乏的事情，有些危机啊，我知道吃很多增富啊，不好的食物，没有营养，对身体不好，不好啊，不运动不好，喝酒不好啊，吃很多这些油腻的食物不好，但是好像吃了以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继续的做下去，一直到有一天你心脏病进了这个 emergency。 所以很多人我也看到，当他们有一个危机，突然间有一个很严重的 crisis 病，可能意外，可能一些的失败我不是每一个的病不是有病有肯定上帝我有麻烦了，不一定我们人就是身体老嘛，慢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病我们所以不是说每一种病都是上帝要教训我们，但是当上帝要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不忍心改变，上帝就改变我们的环境。当有一个举例心脏病的时候，我们就审查我们不可以吃这么多增富，我们要注重健康。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可能工作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原来上帝一直都很祝福我，赐福给我有很好的工作，我没有感恩。上帝很多时候用那个环境的改变来叫我们从那个罪的当中跳出来，上帝用那个环境的改变让我们再回到他哪里去。如果那个手机我不能够控制，我就是拿着它每天都就年轻人可能就打玩这个游戏不能够控制，最好的方法就把他的手机扔掉就把它锁起来，收起来，他就没有这个手机，他就不能够去玩游戏。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毛病的时候，你不如把手机放在你床边，睡觉的时候放在你枕头上面，然后你肯定起来又看看手机有没有唐牧师有没有给我电邮今天有没有顾牧师有没有看看 WeChat 你肯定会看那个 WeChat 看很多东西。你把那个手机摆到很远的地方摆到就另外一个房间锁起来，你就没那环境的改变，你才能够从当中还跳出来你不能够控制我看电视，我一坐下来我就看电视你把这个遥控器把它锁起来你先去问你的老婆申请，她才肯你拿这个电视的遥控器30分钟很多时候上帝就有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先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以弗所书，你们要除去你们那从前的生活的方式，旧人那个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的败坏的，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穿上新人。我们要好像换衣服一样，要换一件新的外衣，新的衣服，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改变。上帝他不会放弃我们，他用环境让我们来改变，而这个改变不一定是容易的。看啊，我熬炼等你，却不像熬炼引起你在苦难中的炉中，我拣选了你。这是一句很漂亮的诗句诗句这个对比，熬炼因为我拣选了你，所以我熬炼熬炼就在这个好像熬炼那个银子金银有在苦难的炉中。那个熬炼那个字是一个engineering term 我去翻看 to smelt refine test smelter 是那个工程的一个炼炉refiner goldsmith 翻译这个中文这些的词汇都是 那个筋束啊，那个提炼熬炼的过程，上帝把我们熬炼，因为我们顽固，不愿意顺服。大家觉得我重新在当工程了啊？啊，我们如何来提炼啊？啊，黄金呢？啊，我们首先要从那个石头，我们找到哪里有黄金，我们地上有很多黄金了啊。我们加拿大什么都有啊，就是没有钱，就是这么穷啊，所以这个不可以原谅啊。我们有很多金矿啊，这金矿就进入到这个石头当中啊，所以我们这个石头，我们就从这个地，我们用很多年，可能十多二十年去啊探索，找到这块啊地有黄金，我们就把它的石头啊画出来啊。你看到这个洞很大，有多大呢？你看看下面那个 truck， 看到看不看到？看到这个，看到啊，这个 truck 有多大呢？啊，这个 truck 比你的房子更大啊，这个 truck 这个火车比你的房子更大啊，比你的房子更贵。一辆，这样的车，大约300万，所以比那房子更贵啊。所以又看到这个，这是多么大多的石头，很多的石头啊。我们啊，然后盖一座的工厂啊，提炼的工厂，把石头经过很多啊，很复杂的程序啊，石头啊，一步一步的啊提炼啊，把拿它些啊杂质啊除掉，然后把那个金啊在石头当中的用不同的化学的原料把它提炼出来，然后到这个庞大的工厂啊，最后的一个程序叫一个很小的房间，很小的房间啊，他们是24小时都在运作的啊，这个很小的房间就一个提炼这个金的一个furnace， 一个炉，很小，不是很大。这个工厂很大，但是最后提炼这个黄金的很小。然后提炼出来这个黄金应该大约是 0.95 然后再运去另外一个的工厂再把那个黄金再提炼就是你今天你带着手上那个金黄色的0.999这几乎什么杂质都没有把这些杂质用1000度的这个火来烧，1000度的所有什么的杂质都没有，就是黄金就能够经过那个1000度1064度就生产这个纯黄金。哇，这个是个很大的过程。当最后那个黄金出来的时候什么杂质都没有。但是你说不需要，如果上帝把我所有的杂质都消掉，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对吧？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对吗？如果上帝把我们所有的杂质都好像那个黄金那个9993个9，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剩下来。所以圣经说，我熬炼你们，却不，还有个不字，不像熬炼银子。上帝是多么的宽容我们，虽然他要熬炼我们，但是他不会像熬炼这个金子银子一样让我们999，因为999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什么没得整了，广东话一无所有。但是他不会，多林的前书19:13是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全是信实的，他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当我们在熬炼的时候，他给我们一条的出路，不会把我们打死的。 不会跟教小孩他打啊，不会把他打死。在我们能够忍受的时候，上帝把我们提出来，把我们从巴比伦再一次的提出来。所以你们二十节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以色列人他们从他们的家园啊放逐到巴比伦去，国家没有了啊，他们的自由没有了，被巴比伦带了去，成为他们的奴隶。然而时候到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当他们从巴比伦出来，再回到重建那个圣城，我们从历史知道，从前他们有庙宇，有很大的啊敬拜，去拜这个巴比的偶像，整个国家都拜偶像。但是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的历史看到，他们再没有从前，没有从前那个拜整个国家有那个庙宇来拜那个巴利，他们经过那个的熬炼，虽然他们的心没有完全的顺服，但是这个拜巴别拜偶像的，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往后再没有记载他们有这么庞大的去敬拜，因为他们经过这个熬炼，从巴比伦出来。新约启示录同样的讲到之前就讲到这个城就是巴比伦。我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出来吧，我的子民，要从哪城，就是巴比伦出来啊，免得在他的罪上有份，受他所受的灾难。”接下来呢，讲到这个巴比伦，就是我们从那个罪恶当中出来，我们从那个骄傲当中出来。因为后来当他们在巴比伦定下来的时候，慢慢的他们的融化投入巴比伦的文化，因为在哪里他们得到安全，他们安顿下来。但是巴比伦不是上帝的国家，巴比伦代表那个属世界的，所以上帝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回去重建圣城。”今天我们都好像先知讲的，我们的颈啊铁一样不顺服，头啊痛的啊对罪恶已经啊麻木了，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我们要从那个环境，我们今天可能做一些的东西上帝不喜欢的，我不知道什么，你们要从那个地方出来啊，不然的话我们留在那个环境当中啊，可能是酗酒啊，吸毒啊，相信我们不会有人吸毒啊，是不好的赌博啊，讲话伤害人家，我们就在那个环境当中不能够改革，不能够有个更新。以赛亚说：“你们要从那个巴比伦那个环境出来，只有出来，我们才有机会更新，有一个新的盼望。我们应该去做，但我们不做啊！我们应该去敬拜上帝，我们不去，我们要奉献十分之一，我们一直都没有，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信主以后就是这样啊！我们应该去服侍上帝，就不去。”我们应该传福音的就不去，我就习惯了，我从来都不想人传福音，为什么我就现在要改变？我们应该去做的不做了，我们也要从那个巴比伦出来，那个环境叫我们不能够去当家的去爱上帝。我从来都不传福音的话，你就往后也不会去传福音啊。两个星期前我就跟一群的弟兄姐妹我们去服侍那些新来加拿大的难民在 Surrey 那个地方，我们有个短宣的施工 啊，其实认识了一群的刚刚从那个中东啊不同的国家来到的难民啊。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要觉得有一个新的意向，我们要服侍啊这一些的不同国籍的朋友。所以我们需要现在启发来了，你可能说我从来都不带人去启发，可能这一次你有一个改变，就去带人去启发。我们要从那个不应该做的从当中要跳出来，应该去做的和不做的，我们要尝试去做，我们都要从那个巴比伦那个环境，那个绑住我们锁着我们的环境跳出来。因为唯有恶人不得平安，不顺服的人心中没有平安。十八节，但愿你一向一向都留心听从我的命令，我们要顺服跟随上帝，那么你的平安就像河水滔滔，你的公义就与海浪滚滚。我们一同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从那个我们的巴比伦当中跳出来。我们不应该做的罪，我们又当中又跳出来改变这个环境。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一直都懒惰，没有顺服，不愿意。主啊，要将那个心，让我们那个顽固的心，让我们在当中也跳出来，离开这个巴比伦，以及我们顺服你，跟着你的带领往前去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祷告奉耶稣之名， Amen。